天堂与地狱第三十一章，天使天真无邪的秉性。276节，世上了解何谓天真或天真的性质的人不多，陷入罪恶者对此毫无所知。虽从眼见的表情、声音、身体的姿态，特别是婴孩，可以看出天真，人却依然不知天真为何物，更不知天堂就藏于天真之中而与人同在。为阐明缘由，我愿按顺序讲解，先说说婴孩的天真，再说说智慧的天真，最后谈谈天堂的天真。277节，婴孩的天真不是真正的天真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外表，而不是内在的天真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从此大致了解何谓天真，因为它确实从孩子的脸蛋、身体的姿态、牙牙学语的尝试中表现出来，也感染着身边的人。但它不是真正的天真，因为孩子尚无内在的思想，不能分辨善恶真伪，而这些认识乃是思维的基础。所以，孩子没有任何预先的考虑和打算，没有任何邪恶的意志，也就没有因己欲和物欲而形成的己相。他们不将任何东西居为己有，而是将所得的一切全归父母。获得一小点礼物，他们就感到满足享受。他们不为衣食忧虑，不为将来担心，他们不注目世界，也不求多得。他们喜爱自己的父母、保姆、玩伴和他们天真无邪的玩耍。他们愿意接受引导，听话顺从。在此状态下，他们视凡物皆有生命，所以他们有相应的习惯、语言、初步的记忆、思想，只是不知这些天分从何而来。天真的状态正是他们接收、吸取这些天分的载体。但是，正如前面所说，这种天真只是身体上的，是外在的，不是灵性上的。他们的心智尚未形成，因为心智是人的悟性和意志，以及两者所产生的思想和情感。我从天堂得知，婴孩尤为主所眷顾，他们从秉性天真的内层天接收灵流，该灵流经由他们的灵性独以天真感染其心。从孩子的脸蛋和某些姿态上所显出的天真无邪即源于此，深深感染父母，产生父母之爱的也正是这天真。278节，智慧的天真才是真正的天真，因为它是内在的，属于灵性，因而也属乎意志和悟性。有天真在其中，也就有智慧在其中，因为智慧属乎意志与悟性。所以天堂有言，天真寓于智慧，天使有多天真，也就有多大的智慧。其证据是，他们看到天真的人，不将任何善归于自己，而将一切皆归于主。他们希望蒙主引导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引导。他们热爱一切良善，以一切真理为乐，因为他们了解且觉察到，热爱良善即立志并行出良善， 就是爱主。热爱真理就是爱邻舍。所得不论多少，他们总觉得心满意足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或多或少，总是于己有益。若少为好，所得便少；若多为好，所得便多。他们自己不知怎样最好，只有主知。主赐予的一切，皆注重永恒的效用。所以，他们不为将来忧虑。他们说，为将来忧虑，他们称之为为明天忧虑，无非就是患得患失，害怕失去或得不到那些生活本不需要的物质。对待朋友，他们心中从无恶意，完全凭良善、公平、信实与朋友相交。他们说，凭恶意而行，乃是狡诈，当避之如毒蛇。因其与天真完全对立，他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被主引导，加之他们将一切归于主，也就得以放下自我。如果能放下自我，主就得以流入。正因为如此，不论是学习圣言还是闻语讲道，他们并不将主的话存入记忆，而是当下听从，也就是立志并行出来。意志就成了他们的记忆。他们看似相当愚钝，实则大有聪明智慧。主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，指的就是这等人。智慧的天真，其性质便是如此。天真既不以善自居，将一切归于主，又乐于被主引导，得以接受导向智慧的一切良善与真理。我们也就如此被造。年少时，我们显出外在的天真，成熟时，我们进入内在的天真，由外入内。人正是这样，老了以后，身体退化了，又变得像孩子一样，而且是一个有智慧的孩子，或者说是一位天使。因为在最高的意义上，一个有智慧的孩子就是一位天使。正因如此，在圣言中，孩子代表天真的人，长老代表天真的智者。279节，重生中的人情况与之相似。重生是人灵性的再生。重生中的人首先被带入孩子的天真，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和在善行上的无能。觉悟真理和良善都出于主，并因真理和良善本身的缘故而热爱之，寻求之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主将这些赐予我们。我们首先获得相关的知识，然后从知识进入聪明，最后从聪明进入智慧。在此过程中，始终有天真携手相随。所谓天真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就是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无知和在善行上的无能。觉悟真理和良善都出于主，无此信念和觉悟，人无从承受天堂。智慧的天真，其根本就在于此。280节，天真即在于被主引导，而非出自我们。那么天堂的人自然都住在天真之中， 因为他们都乐于被主引导。他们知道自己引导自己就是被自我引导，而这就是爱自己。爱自己的人不愿接受他人的引导，正因如此，天使得以进入天堂，在乎他们处于天真之中，也就是专注于神性之善和神性之真中。因为专注于此两者之中，就是进入了天堂，所以天堂照个人的天真而有所分别。住在第一层天，也就是外层天的，其天真处于第一层，即最外层；住在第二层天，也就是中层天的，其天真处于第二层，即中间层；住在第三层天，即内层天的，其天真处于第三层，即至内层。后者是天堂最天真的人，因为他们最乐于被主引导，就如孩子被父亲引导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接受神性之真，不论是直接得于主，还是间接学自圣言或讲道，都是直接进入意志，付诸行动，成为生活实际。这样，他们的智慧就远胜较低层天的天使。参看第270节至271节。凭此特质，他们最接近于主，从主获得天真。他们远离自我，仿佛住在主内。他们看似愚钝，在较低层的天使看来，甚至好像孩子。其实，他们是最有智慧的天使。他们觉悟到，凭自己没有智慧，而得智慧，正是要承认这一点，也承认自己所知的与所不知的相比，乃微不足道。了解、认识并觉察这一点，他们称之为通往智慧的第一步。另外，他们是赤身的，因为赤身对应天真。281节。关于天真，我与天使谈论甚多，我被告知天真是一切良善的根本。善之所以为善，在于有天真在其中。同理，智慧之所以为智慧，在于天真的参与。爱、义、信亦复如是。正因如此，若无天真，没有人能进入天堂。主的话正表达了这个意思。他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之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。在这句经文中，小孩子表示天真的人。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到第三十四节中描述了天真的状态，但它是以纯粹的对应来说的。善之为善，在于有天真在其中，因为凡善皆出于主，而天真在于乐意被主引导。我还被告知，只有借着天真、真理与良善，才能彼此相合。天使若非心有天真，就不能成为天使，原因也在此。对任何人而言，真理与良善若非在他心里结合，天堂就不在他心里。 真理与良善的结合，因此被称为属天的婚姻，而属天的婚姻就是天堂本身。我还被告知，真正的婚姻之爱源于天真，因为它产生于两个灵，即丈夫与妻子的善与真的结合。当灵性的结合下降到身体，就表现为婚姻之爱。因为配偶双方彼此相爱，正如两个灵性彼此相爱。婚姻之爱中，如孩子般天真无邪的戏玩，即源于此。282节，对天使而言，天真既是其良善的根本，那么主所发出的神性之善必是天真本身，因为流入天使并感动其至深的本性而使之适于接受天堂一切福分的，正是此善。孩子的情况与之相似，主的天真流经其心，使之成形并适于接受天堂之爱的良善，因为天真之善在其内心运行，是一切良善的根本。这说明一切天真皆出于主，主在圣言中也因此被称为羔羊，因为羔羊代表天真。天真既是一切天堂之善的核心，自然就强烈影响人的灵性，以致当内层天的天使靠近时，感受到的人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控制，喜不自禁。与之相比，世间的一切乐事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我说这些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。283节，凡处于天真之善的人，皆为天真所感动，不在天真之善的人就不为他所感动。故此凡在地狱的都与天真完全对立，他们不知何谓天真，乃至于越天真的人，他们越发燃烧着加害的欲望，所以面对孩子，他们根本无法忍受，总是燃烧着恶毒的欲望，意欲加以伤害。这向我显明，人的自我，也就是爱自己，则与天真是完全对立的，因为凡在地狱的，皆陷于自我之中。